关于手淫的问题。青春期可说是迈向尽兴之天的奋斗的第一个战场。假如年轻人有着美丽、积极、使人振奋的体人，打胜这第一场战争不是太难的。谁能给他这样的体人信心呢？最主要的是父母。永生就是分享天主的光荣。孩子长大能够看到、肯定、相信天主的可爱，因为是他先看到、肯定、相信父母的可爱。当然，圣宠是过程的最终动力。内外交混。青春期系指个体性器官功能的成熟与有关性别特征的显现而言。这阶段的青年人有着很多心理上的问题，时常感到空虚、彷徨、前途茫茫。超我，即父母权威、社会典范等等，不仅不能像幼儿时期那样带来安全感、归属感，相反的，代沟成了战壕，隔绝了大人们的主流。自我被同辈们凝聚力吸收，站在社会影响磁力场的边缘或更远，无奈地发出叛逆的吼叫。为青年人，也为帮助他们的兄妹，很重要的一点是，知道这一阶段不时感到的七上八下、躁郁交替，相当主要的来源是生理变化。青春期身体各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最基本的态度是把这些困扰当十字架背吧，会过去的。笔者常提醒年轻的兄弟姐妹，记住孔子、孟子说的“四十而不惑，四十不动心”，这样心就安定多了。老子说得好，夫为病病，是以无病。人生战场的新鲜人面对猛烈的炮火，尤其是没有老兵在旁引导，他也许会惊慌地躲在战壕里，抓住短暂的安全，不管后果如何了。青春期的手淫可以说像似这种逃避，寻求短暂的压力疏散，又像焦虑的人借吃东西平息心灵的风浪。手淫之原因，美国政府的性资讯及性教育委员会很精简地列举出手淫之原因：无聊、挫折、孤独、自视形象可怜、异性来往僵硬、与父母代沟、功课压力过大等等，这些因素都能导致紧张。年轻人借手淫试图解脱，首先要注意一个我们平常不多讲的手淫原因：自视形象可怜。手淫的错误在于把性爱指向自己，而且停在肉体层次。可是自视形象可怜不是性爱的误导，而是它的萎缩。一般的手淫能够因为看到美丽的他而停止，自卑却使人根本不敢去爱。因此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健康的自信心。阳气主日宣讲或推行神操中那种视爱自己为罪恶的、无辨别自爱与自私的肤浅道理。圣多马斯认为人应爱自己，应爱人如己为证。当然他也做了类似上述的分辨，他甚至说人应爱自己，在天主之下，万物之上。圣母玛利亚是最谦逊的，她却欣赏天主在她身上行的大事，因而快乐、赞美、感恩。怎样克服自视形象的可怜呢？能讲的话太多了。有一点也许我们不太注意，就是鼓励这样的人学着如何成功，依照自己的能力做好一件事情，然后在同一事上恒心的一步一步的努力，过一段时间多多少少在某件事上成为有本领的人。我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自知之明是健全心理的要素。实事求是，上面说的手淫之原因其影响大小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要在现实情况中找出这个人最容易引起手淫的氛围是什么。 许多年轻人感到受人诱惑最强的时刻是在一天上课结束时，或是夜晚做家课的独自笔耕时间。有帮助的方法是做些运动，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做功课，而做功课时先做最难的，先处理掉不愉快的手笔工作，剩下的时间就轻松了。笔者常劝年轻人把家课献给天主，为能更好服务人群而充实自己。孤独寂寞被 FV 称作手淫之根本征兆，手淫生自孤寂，导致孤寂增加。最佳解救之路是去体验和学习纯真的爱。困难就在学习真爱的路程是众多坎坷、漫长、昏暗的，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学会。话说回来，青年人的孤独寂寞是辛弃疾《咏秋词》中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那个愁。中老年人感觉到的真愁是 C1 讲的存有的孤独，每个人的独特性与人不能混同的分隔性。这是当代学人提炼出神能绝对满足人心，使人不再寂寞的那位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然而人间能局部短暂解救孤寂的确实是爱。 E.K. 说，一个人虽然独处却不敢孤独，可能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与别人有亲密的来往，使他获得肯定及充实的生活。手淫能解除孤独寂寞吗？听听一位有过丰富辅导经验的人说什么。正常的性交不仅是物欲上的发泄与满足，还可获得精神心理上的慰藉与舒畅，而手淫是在一种无对象之情况下秘密进行的，生理上虽可获得一时的松弛与舒畅，但心理上却反而显得更为忧郁与颓丧。处在青春期的考验之中的，要积极的看性爱，以应有的导向逐步发展，同时消极的去除毒化、丑化性爱的一切。直到一些同学已经烂透了，他们完全把人当作泄欲的工具，就要尽一切力量躲避他们，而去找身上仍有光的伙伴聚会。教会很能帮助好青年相聚。对来自于黄色书刊《色情电话》A 片《虚拟网交》的星星之火要扑灭，等到燎原就太晚了。性幻想也是一样，一意识到就该停止。刚开始你还是自由的。天主看人心，教宗说，我们依教会整个的传统，知人明知而故意的违背天主，宁愿转向自己为大罪。构成大罪的根源是心，心的状况具备人之为人的水平，清醒自由，才能犯大罪。例如梦遗本身一点罪也没有，纯精神体天神是不可能犯小罪的，因为他们的心的状况常是完备的。这是圣多马斯讲的。他又说，单单意志是构成罪的足够原因，这完全是圣经的真理。眼看外貌雅悲，却看人心，他穷究深渊与人心。我雅威纠察人心，信天主的信仰培育重点在于辅导着人越来越在内心深处对上主诚实。我儿，将你的心交给我。箴言23:26。按笔者经验，这是经常办告解的最大审议，其他的事雅威自己会管。本文结尾时说，只要此人保持内心深处对天主的尊敬服从，可以放心地赦免此人告明的手淫之罪。怎样知道此人内心对雅悲有诚心呢？一个确定有用的试金石是看他是不是立即关掉必然引发手淫的毒气筒，更好的是根本不打开毒气筒。 例如，明明知道自己一看 A 片就会情不自禁的手淫，手淫时他已经再无力量说不了。能够说不的时候是有意愿去租 A 片时，或是别人拿 A 片让他看时。此时愿意看的决定包括了看后意乱情迷的手淫或嫖妓。对后者的行为，伦理神学称之为在原因内的有意行为，人对他要完全负责任的。也许有人念到此段会攻击笔者说，又在恐吓年轻人了，又在制造罪恶感了，说这样话的若是不信天主，直接答辩徒劳无功，更好是间接的反问他们，您的人生有何意义，您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管他怎样回答，也绝对比不上信天主的人生远景那么美。手淫的愚蠢丑陋在于鄙弃性爱原有的无限清纯宁静喜乐的阿尔法与敖美加。 K.R. 说得好，永生既分享天主之美，活天主的生命，教会内任何道理都该与他紧紧联系，以他为宣讲源头及中心。讲手淫是罪时，焦点放在被阳气之美，而不放在自身的污秽，这不会带来不健康的罪恶感，而是一种吊诡式的羞愧痛惜之下有着深深的平安与希望。就像伊撒伊亚先知看见亚杯绝对之美后大呼，我是不洁的，我是有祸的。手淫与同性恋，一个纯为练习思考而事实上绝不能实现的问题，手淫或同性恋哪个更有可能被教会接受呢？说同性恋更有此可能，因为同性恋之爱是协同助手的，而这个助手虽然表面是同性，但二人心底深处都认同这助手具有异性的一切品质，而且有的是不能改的品质。说手淫更有此可能，因为同性恋所有的圣经谴责比手淫有的多得多。道理上、目的上如何看待同性恋呢？